美两议员提案要求拜登关闭纽约中领馆，北州空嫌为非法移民，旧金山百货再关两间。美空军参谋长而接任美军最高将领头衔，反新排华法引争议，微信报陷阱。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黎珊。下面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就在近期，美国司法部对两个人提出指控，称他们在纽约运营一个秘密的警察站之后，美国两名共和党众议员呼吁拜登政府关闭中共驻纽约的总领事馆和香港驻纽约的经济贸易办事处。理由是这两个机构代表中共政权在纽约经营秘密警察站，参与迫害在美国的中国意见人士。据大纪元的报道，法案是由美国众议院低凡尼和众议院兰斯古登提出的，他们呼吁将中共特工赶出纽约市。低凡尼在声明中引用了一份报告，说好像纽约市这样由中共特工运营的秘密警察站在全球有100多个，与此同时有40多名相关人员被逮捕，其中多数是来自中共公安部。蒂凡尼在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说，问题是中共在全世界设立了警察站包括纽约，但这个事情还未受到更多的重视。他强调，我认为拜登政府应该将中共警察站关闭，我们还提议关闭中共领馆，并且将参与这件事的中共外交官赶出美国。蒂凡尼说，中共特工在多个国家设立了秘密警察站，从事秘密活动，监视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甚至胁迫恐吓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这个和美国的开放自由理念背道而驰。他还特别指出，中共在美国设置了另外6个警察站，一个亦都在东北角的纽约市，一个在西南角的加州，其他4个散布在各地。他说，我希望我们的情报机构还在继续调查这件事，在全国范围内，不理这些机构叫什么名，领事馆又好，警察站、卫星据点亦都好，只要他们在做这些事就应该被关闭，因为他们恐吓美国土地上的人，或者是盗窃我们的知识产权。蒂凡尼议员建议拜登政府应该强硬回击中共的威胁。他说，恶霸就是要不断地冒犯人，如果你往后退，他们就会更进一步，我们要尽早处理这个问题。看看全世界发生的其他事情，如果我们现在不对抗，如果我们继续实行妥协政策，他们只会更加得寸进尺。我们都知道，4月份美国司法部对两个人提出了指控，因为这两个人涉嫌听命于中共公安部，在纽约运营秘密警察站，监控在美国的中国意见人士。5月4号旧金山湾区调解在华埠发表宣言，抗议中共行径，坚决反对中共设置海外警察站等非法恐怖组织。他们认为旧金山恐怕成为全美遭到渗透前3严重的城市。居住了在旧金山湾区10几年的六四天安门学运领袖封崇德说，美国执法人员杀鸡儆猴，不过那些猴子还有一堆。依他观察，旧金山遭中共渗透的程度恐怕仅次于纽约和华府。中共不单止在50个国家100几个城市成立了警察站，还采取各种手段渗透各国的政府机构和侨团，还有海外校园。这个已经严重威胁到各国的国家安全，比如中共干预加拿大大选的证据中就显示，在2021年联邦选举中，多伦多市中心的一个选举区的年轻华裔候选人黄体荣，他有机会可以为自由党赢得一个议席，但是他后来因为性指控选择了以独立议员身份参选，最终胜出。现在黄体荣就声称自己是中共干预加拿大选举的目标。他对国家邮报说，他在3月份会见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官员，他说自己不亲共，虽然没有证据，但他坚持说他是中了所谓的美人计，而在间谍活动中以美人计有潜在目标是中共常用的策略。
美国议员要求关闭纽约的众领馆呢，几乎就是当初蓬佩奥关闭休斯顿的众领馆的一个翻版。而且呢，你可以看到二者的共同起因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中共的众领馆它成为了中共驻当地搞间谍活动的大本营。那么这样的案例它其实凸显了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就是中共对美国渗透的一主大就是中共对美国渗透的一大主要的黑手呢，就是把各地的领馆给变成了事实上的情报机构，甚至变成了对美国发动超限战、侵犯美国司法主权的策源地。如果说美国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事情的严重性，那么它必然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中美之间可能会出现外交的脱钩，关闭中领馆就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近日德州发生一宗枪案，凶嫌是38岁的奥罗佩萨，日前被逮捕。值得关注的是，奥罗佩萨是墨西哥公民，亦都是非法移民。他已经五次被美国驱逐出境，但是仍然好像没事一样可以回来美国居住。4月28号他在后院练枪，因枪声太大被邻居劝阻之后，当天晚上闯入邻居家，将邻居的一家五口灭门，连8岁的细路仔都没放过。奥罗佩萨被控5项一级重罪，保释金可能定为500万美金，而他的妻子亦都被逮捕。依据德州法律，在自己的花园里头开枪并不违法，但奥罗佩萨是非法移民，不可能合法买枪。目前尚不清楚警察为什么没有调查奥罗佩萨的枪支来源。奥罗佩萨是墨西哥公民，最后一次被驱逐出境是2016年，但他很快又回来美国，证明现在美国的移民执法已经如同废纸。而很多人担心这样的事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5月11号之后，特朗普在疫情期间设的第42法案边境管制措施很快就到期，政府担心非法移民闯关的可能性增加。但是亦都有观点认为，民主党人就是等紧这一日，可以俾更多的非法移民到来，有利于民主党的选举。虽然五国大楼发言人赖德表示，政府将临时增派1500名兵力支援美国边关巡逻90日，但提到不会有执法任务，他们只会监控地面、输入资料和支援仓库。军方亦都会另外部署25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美国的执法不力已经影响了大企业。5月2号美国高档百货 Nordstrom 已经因为安全问题宣布关闭在旧金山市区中心的两家门店。他们在声明中说，旧金山警方缺乏对猖獗的犯罪活动的执法，出于对不安全现状的担忧，决定关闭旧金山市中心两间门店。而 Whole Food Walgreen 早就因为安全问题逃离了旧金山。马斯克对此评论道，旧金山市中心接连关闭这么多间商店，如同经历过世界末日。他说，很多认识的人都在旧金山遭遇过严重的暴力袭击，就算罪犯被逮捕亦都会很快被释放。他还提到，这样的惨淡情况会扩散到全世界，将会造成文明的终结。据《纽约时报》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总统拜登预计将会提名空军参谋长查理斯·布朗上将接替米利将军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的任期将会在9月底结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任期为4年，是美军最高的将领，但不指挥任何部队，是美国总统的最高军事顾问。布朗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就被认为可能是米利的接班人。不过拜登还是面试了海军陆战队司令戴维伯杰上将。据华尔街日报透露，现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是海军上将，因此提名另一位海军将领的可能性有所降低。1984年布朗从德州理工大学的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毕业之后加入空军，他是 F-16 战机飞行员，有超过3000小时的飞行经验， 曾经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副司令和太平洋空军司令等职务。2020年的8月就任空军参谋长。此外 ,5 月4号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全球威胁召开了听证会，邀请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出席作证。参议员史考特在会上关注中共犯台的可能性，指出习近平过去一年的诸多发言似乎都在讲紧备战。海恩斯表示，根据美国情报评估，习近平仍然倾向于以和平的方式统一台湾，但同时又为军事犯台做准备。他认为美中关系越来越具挑战性。习近平曾经在一场演说中指责美国打压中国，批评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全方位的抑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个显示了习近平对美中关系越来越悲观。5月1号，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警告说，中共可能在这一两年会入侵台湾。他说现在台海局势比之前还更加紧张，我们认为时间已经在缩短。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在新唐人的节目中说，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不可能永远地拖下去，共产党亦都不会永远地等下去。他认为2024年是最危险的一年，中共可能会启动抢夺外岛，不断对台骚扰，挑起战端，借势摧毁台湾在岛上的军事装备，以消除对共军渡海部队所造成的威胁。自今年1月以来，华人圈关于禁止中国人购买美国土地的话题一直很热门，而微信对华语社群在美国的公民身份认同构建以及塑造美国公共政策的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呢？最近发生了一些案例为外界敲响了警钟。美国德州议员1月15号提出了 SB147 法案，禁止中共、伊朗、北韩、俄罗斯四国的政府、公司和公民购买德州地产。起因是2021年中共军队的一名退役将军在德州的一个空军基地旁边购买了一块 13.7 万英亩的土地，而这个空军基地是美国空军最大的飞行员训练中心。法案发起人参议员波尔霍斯德声明，中共收购美国土地引发了很多德州人的警觉，如果某个美国人想在中国境内某个空军基地旁边购买土地，绝对不会被中共允许，所以这种交易亦都不应该在美国发生。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第二日1月16日驻扎在大陆的微信公众号一亩三分地，他们在线上论坛和留学网上就发出了 SB147 在新排华法的信息。这篇文章的标题为德州、佛州表态禁止中国人买房，接着下来就会有2023新排华法案吗？版主还特意说，法案如果通过接下来会是什么？是不是要禁止中国人在美国上学，在美国不准读书，然后不准求职就业？是不是在超市买东西都很困难？是不是都要严禁获得医院服务等等？接下来的几日里头，微信亦都出现了更多新的反 SB147 团体。当然亦都有人在思考，这个法案真的在反亚裔吗？我们看看当地华人是怎样讲的。在纽约的博主凌飞海文直指很多自媒体用词是危言耸听，比如声称再接下来美国就要对华人赶尽杀绝等等，存在严重的逻辑缺陷，目的是大节奏制造对立。凌飞认为这样的提案对于立足美国的华人来讲不是问题，是一个只要你入籍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谈不上什么排华。但是在美国社会正常的自由讨论的话题，到了微信群情况就不一样了。微信的生态系统只允许与中共相似的世界观存在，意见者轻则被踢出微信群组，重则就被指责为汉奸， 仲要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德州居民解殡在他的博客文章中提到，这个法案明明针对的是四个国家，为什么中国人就确定这个只是专门针对华人呢？解殡本人就因此专门打电话给提出法案的参议员办公室进行了询问，对方回复说，这个法案对华裔美国公民和在美国持绿卡的中国人是没有任何影响，法案限制的是长期定居中国的非美国公民，而且参议员亦都明确讲明法案针对的是中共，不是针对中国人。有微信的群主将解殡的观点贴了在微信群之后，不少人跟帖将他的观点讲为是汉奸，还有人在微信群教唆其他人。如何美国威胁解殡的人身安全，包括搜索他的住址，提供工具说要将他打到半死，甚至还要提供油管视频教程教人点打人。解殡在自己的博客中曝光，翻译了微信群的部分对话截图，他写道，几年前休士顿总领馆还在这里开张的时候，那些中共跟班就很活跃。虽然休士顿领馆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在特朗普任内就被关闭，但是他们的网络没有消失。上面提到的那个一亩三分地微信公众号，是一个专门针对北美留学、求职和求工的平台。他们说这个德州的法案是新的排华法，但是就没有提到是什么原因德州提出这个法案。那观众朋友，你认为这样是排华吗？你觉得中领馆是不是应该关呢？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